北京时间3月26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林郑月娥今天以777票当选香港第一位女特首，这场选举的背后是否有中南海权力斗争的影子？而在另一方面，就在台湾共谍案频传之际，一名官员怒批台湾变成了警察国家。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专家为您进行深入分析，并和香港的特派员进行连线，带您掌握最新的消息。也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脸书的直播网址是facebook.com/VOA 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youtube.com/VOA China。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在星期天的香港行政长官选举中，北京支持的林郑月娥以超过700票的有效多数胜出，成为香港特区第一名女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胜选后表示，她的首要任务是修补撕裂，她还承诺要努力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观。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香港选举委员会星期天在经过4个多小时的投票计票后，正式宣布林郑月娥当选香港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有效得票777张，超过选举条例规定的600张有效选票。本届特首选举的结果被广泛认为完全在意料之中。由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除了包括工商界的精英人物外，还有香港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700多万普通香港人并无投票权。2014年，香港发生大规模占中抗议，在长达2个多月的时间里，香港中心地带中环陷入混乱。当时作为政务司长的林郑月娥率领政府官员与民主派人士及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代表进行对话，抨击占中为乱港之举。面对严重分裂的香港社会，林郑月娥星期天在胜选后表示，上任后的首要工作是修补撕裂。
Hong Kong, our home.
香港，我们的家，存在一些严重的社会分裂现象，积怨甚多。我的首要工作是弥合撕裂，舒缓怨愤，团结我们的社会，向前迈进。
自2014年占中抗议活动以来，中国明显加强了对香港的控制。去年11月，北京罕见地对香港一个案件进行干预，阻止了2名政治人士因所谓辱华言行而就任立法会议员。此外，2015年5名出版中国大陆禁书的香港书商被中国警方带走。这一系列事件都令港人担心，香港公民自由受到严重侵犯，北京曾经承诺的一国两制已经不复存在。林郑月娥在当选后似乎尽力缓解人们的这种担心。
Values such as inclusiveness,
包容、新闻和言论自由、尊重人权等价值，以及经历几代人建立起来的司法独立、法治和廉洁政府，都是港人十分珍惜和引以自豪的。
他说，作为香港特首，他将竭尽全力维护一国两制，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有记者在记者会上问他是否会重启政改，林郑月娥称他会重启政改，但目前不能给出时间表。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在林郑月娥当选后称赞他说，林郑月娥符合中央政府关于行政长官必须爱国爱港、中央信任、有效管制能力及港人拥护的标准。主张政治和解的候选人曾俊华获得366票，前香港高等法院法官胡国兴获得20票。曾俊华表示坦然接受结果，他呼吁支持者不要感到气馁，一定要继续为香港和解而努力。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在美国消息方面，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官员说，今天清晨在一个拥挤的夜总会内，至少有15人遭到枪击，一人死亡。警察局副局长纽迪盖特说，卡米奥夜总会的现场情况非常恐怖。他说，枪手开枪的时候，夜总会内有数百人。当地的电视台 WALWT 报道，几名遇害者的伤势危及到性命。有关官员没有表示是否有人已经被拘押。当局还说，枪手可能有数人。目前尚不清楚这次致命事件的原因。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国际新闻，下面请继续收看海峡论坛。香港特首选举结果出炉，林郑月娥以777票当选香港第一位女特首。香港选举是不是中南海权力斗争的延伸？香港未来的政局又将面临哪些挑战？台湾惊爆陆生共谍案之后，又传出有5000名共谍潜伏在台湾。与此同时，台湾一名官员穿着便服出门遭到警方盘查，肚皮警察违宪侵害人权，质疑台湾是否变成了警察国家。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3月26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聚焦香港特首选举的结果，还有背后中南海权力的斗争。那么下半场我们邀请专家和您一起深入探讨，台湾在共谍案频传之际，是不是回到了当年戒严时期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那种监控无所不在的警察国家呢？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尼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尼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请到台北的这个讨论嘉宾。那么今晚在台北跟我们一起讨论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范教授，到节目当中。范教授您好。
博弈好，东尼好，郭教授好，大家好。
感谢范世平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尼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范世平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的孔告峰教授。孔教授欢迎您。
东尼好，大家好。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今晚话题的看法。好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啊，被称为小圈子选举，结果是毫无悬念的香港第五届特首选举的投票，今天下午揭晓了，获北京清点和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全力拉票支持的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获得了777票当选，成为香港第一位女行政长官。而名望一直高的这个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呢，则是获得了365票，前法官胡国兴只得到21票。我们现在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了解一下有关选举的最新状况。海燕您好。
东宁您好。
好的，刚刚就像我们所说的，这次结果因为是北京清点的林郑月娥，可以说结果毫无悬念。您在香港的第一手观察是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海燕。
对，外界普遍预期呢，这次选举呢，林郑月娥当选是没有任何问题啊。选前呢，大家的估计他可能说会得到700票，或者是也有说700到730票，还更有说呢到750票。但是让包括泛民或者民主派一些选委这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呢。这次他获得777票，这就说明呢，这个北京在最后的时刻，充分的全力为林郑月娥雇票拉票，所以呢，迫使一些原本倾向支持曾俊华的一些工商界这个选委呢，在最后的一刻呢，他们说变节就是归队，这样呢，他们说明这个北京。就是控制这个小圈子选举的这个能力呢，有超出他们意外的这种能力。
好的，另外我们也请您跟我们谈一下啊，就是选前的民调刚提到都是显示当选的特首林郑月娥，她是民调是远远落后于这个曾俊华的。那这对林郑月娥她当选之后成为特首之后，未来香港的执政会构成哪些挑战呢？海燕。
对，从各位候选人宣布参选以后呢，这曾俊华一路是民调领先，而且越是到这个选前的一个星期， 曾俊华的这个民望呢是一路冲高，最高呢达到56%或者57%，而且抛离林郑月娥呢，多达从25%到30%，所以呢，在这种低民望的情况下呢，再加上林郑月娥这个选举过程中获得的得到的一些标签，比如说她是梁振英2.0，因为她在宣布参选的时候呢，就声称要继续梁振英的这个路线，所以呢，给她的名望造成一些损害。另外呢，北京有各种报道说呢，北京全力的为林郑月娥拉票，甚至呢有报道说张德江，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还有统战部部长、政治局委员孙春兰呢，都到深圳亲自为他拉票，甚至呢公然就是公开说呢，这林郑月娥是中央唯一支持的候选人，这样而且另外还有一些所谓的不任命论，就是说即使曾俊华当选呢也不会获得中央的任命，会出现这种危机，所以所有这些呢都给又给林郑月娥贴上一个是北京钦点的这个标签，再加上他的名望低，也得到一个叫三低，就低名望、低能量这个类的标签，所以呢对他未来的管制会形成很大的牵制，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任何的所谓蜜月期，因为一上来呢，因为他的名望低，而且有人估计呢，他在头几年呢也不可能推出任何一些重大的政治政策，或者是说有争议性的政策，所以对他的管制呢，未来的管制是有一种困扰。
好的，谢谢海燕。另外，这个林郑月娥她在当选之后呢，也发表一些她的看法。刚才我们新闻中已经看到了，不过我们再来听听看林郑月娥她的说法。
Hong Kong, our home.
香港，我们的家，存在一些严重的社会分裂现象，积怨甚多。我的首要工作是弥合撕裂，舒缓怨愤，团结我们的社会向前迈进。
好的，刚才林郑月娥说她的首要任务是要弥合社会的撕裂。那么请教海燕哦，香港的民主派还有比较激进的泛民派又是如何看这次选举的结果呢？
对，这个林郑月娥在她当选的时候说出这刚才说的这个首要任务是弥合社会的撕裂，就说明她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梁振英管制的五年里头，尤其是因为2017年特首选举，这个一人一票这个政治改革这个方案失败以后呢，香港的社会严重撕裂，而且在这个整个选举过程中呢，这种撕裂有进一步恶化的这种趋势，所以呢，对他来讲，他要实行一种管制，必须要首先要弥合跟社会的这个撕裂，尤其是跟民主派的这个关系。但是呢，民主派呢，许多人是表示，就是说他不相信他能够真正的尽心尽力去弥合社会的这个撕裂，因为他能够当选，完全是得力于北京中央在后面大力支持他，所以他们担心呢，就是说，他上台就是当选以后呢，将来可能是为了表达对北京的这种感谢呢，可能不会坚持这个一国两制，或者说尤其是涉及两制方面维护香港人根本利益的这个做法，所以呢，大家有一些怀疑。那包括本土或者是激进的人民团，他们根本就对这个结果是表示愤怒，因为他们不接受这种由1194个这个小圈子选举委员会选出来的特首，他们对根本不接受，所以呢，他们认为未来四年呢，这个香港社会只有是进行更多的抗争，因为他们预计由这个林郑月娥当选以后呢，会在很大程度上呢，像现任的特首梁振英一样，听从北京的这个旨意，所以呢，他们认为只有继续的抗争，才能够坚守香港的最基本的一些价值观念。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的连线报道，感谢海燕，辛苦了。那么海燕刚才说未来可能香港会有更多的抗争，刚才我们在画面中也看到了，香港今天虽然是投票，可是外面有很多抗议的民众啊。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孔浩峰教授，你怎么看这个选举的结果？这个票数，林郑月娥拿了777票，比梁振英当年的这个689票要高一些哦。还有刚才海燕提到的说他是这个梁振英 2.0 版，是不是香港又选出了一个北京的新的傀儡呢？
其实这个结果是那个预料之内了。那个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那个中共放出很多消息啊，媒体都报道很多消息，就是说郑俊华就算当选，中央可能都不会任命啊。跟着就是其实这期选举的时候有谣传说张德江在深圳，其实之前提名的时候也有谣传说那个中央很多大官员，比如说张德江在深圳帮林郑月娥拿那个提名票，那个提名票其实也不算小，那时候那个林郑月娥提到拿到提名票，到最后一天那个中共可以控制的最重要的那个没有提名林郑月娥的团体，比如说工联会跟民建联他最后都表态说全部票都会投给林郑月娥，到那个时候其实这个结果也是在意料之内的。
好的，非常感谢孔教授。也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想请教您的是有关于这次香港选举背后究竟有没有这个，虽然说他是北京钦点的人选，但是也有传言说事实上习近平当时亚投行成立的时候曾经和曾俊华握手，好像感觉上曾俊华是习近平钦点的人选，但是这一次呢好像曾俊华跟林郑月娥之间，北京中南海之间也有针对这个香港的特首人选，究竟是谁进行一种权力的博弈？也很多人认为香港选举事实上就是中南海权力斗争的一种延伸，不晓得您的观察和分析是什么呢，范教授？
对，看起来就是说，这个曾德江是力挺这个林郑月娥，但是习近平到底是不是力挺，现在众说纷纭。因为也有说，这个习近平曾经有透过管道去跟香港表达说，他不介入这次的选举，然后希望呢，香港的这些选举委员会委员能够处这个超然客观的状况，产生新的特首来弥补香港目前的这个分裂的状态。所以到底是不是这个林郑月娥是不是习近平的口袋人选？目前来讲，好像又有不同的说法，因为我们知道去年8月30号。香港的晨报公开的讲啊，这个梁振英还有张德江还有这个张晓明，就是中联办主任，还有这个江在中啊，他就是这个大公文汇报集团的负责人，这四个人叫乱港四人帮啊。那香港晨报啊可以说是几乎一个月的时间都在批评这四人帮。那我们知道香港的媒体啊自从回归之后，因为广告都是被这个大陆的企业所控制住，所以说不太敢讲真话。那晨报为什么敢公然的批评张德江？那背后人讲说没有习近平的背后的这个撑腰啊，但是不敢的。也就是说习近平似乎没有办法完全的控制香港，因为我们知道张德江是所谓的香港领导工作小组的组长，那张德江背后又是江泽民的人马，所以我们知道就很多人说这个习近平跟张德江其实是因为香港的问题在内斗。好，那这一次如果说林郑月娥是张德江支持的，而习近平可能没有公开支持挺谁，那会不会这一次的这个林郑月娥当选就是张德江的一个背后操控？那目的什么？就是制造香港民众跟港府或跟北京之间更大的矛盾。当彼此的矛盾越深的时候，那到最后香港民众不满上街头抗争，那到最后这个过错又是由习近平来概括承受，因为习近平是总书记嘛，所以你治港无能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从这个2015年的铜锣湾书店的事件这个李波被抓违反了一国两制的精神，那外界怀疑说这个事情真的是习近平本意呢，还是张德江是所谓的高端黑故意帮习近平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个屎盆子是扣在习近平的头上？或者我们看到在去年11月有9辆新加坡的装甲车被扣留，后来也是被人大家觉得说是很荒谬的事情。那这个事情表面上是对新加坡的一个强硬，那事实上也是这个张德江这人故意制造这样一个国际的纠纷。或者我们看到今年1月肖建华这个富商也是一样，在香港硬生生的被抓到中国大陆去，那让香港民众产生对一国两制的质疑。所以这是一连串的事情，破坏一国两制，破坏香港的法治，那这些做法让香港民众对北京对习近平产生更大的不满，那这个是不是张德江背后的操作？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这样给让这个林郑月娥当选，我觉得似乎是北京的传达个讯息，就是说你们香港人不喜欢的人，我越要挺啊！你们支持曾俊华，我就是要让这个林郑月娥当选，而且就要证明一件事，就是说你们当初反对政改啊，说是鸟笼投票，因为当时说这个特首候选人要经过选举委员会的这个同意才能够成候选人，你们反对，反正结果就是今天的结果是如此。因为如果当初这个政改通过，哎，搞不好曾俊华跟林郑月娥都可以成为候选人，那搞不好曾俊华今天是当选者，那你们当初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今天啊，这个等于说接受一个苦果，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来看，我觉得就是让香港民众跟北京更加的对立，就这样的一种强硬的做法，是不是习近平的本意，还是只是一个张德江的在搞这个高端黑捧杀？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再做观察。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的分析。要回到这个华盛顿现场，请教这个孔教授。刚才范教授提到了香港一连串事件，包括铜锣湾书店事件，包括这个装甲车，新加坡装甲车事件，事实上都有这个中共权力内斗的一个影子。那这一次香港的选举，很多人认为说是中南海权力博弈的一种延伸。我们看到这个图哦，虽然说这个两会的时候，这个习近平对于香港特首选举完全没有表态，但是那是不是在幕后还是默默在关注的？这个究竟是谁当选哦？您的看法是什么？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在香港的政界是很普遍的一个看法，就是说郑俊华其实是习近平支持的。那个为什么有这个看法？因为这次选举就是情报这出现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知道情报是一个本来是快倒闭的报纸，本来跟着后来有个中资背景的商人把它买下来，跟着这一直都是一个不起眼的报纸，但是到去年开始就忽然间就是一大堆攻击那个梁振英，攻击中联办，攻击张德江的那个报道，而且攻击的方式比很多所谓民主派的报纸更激烈甚至是用上一些我觉得是有点像文革的小报的那种风格，这种漫画就是说张德江又人头下地啊，张小明又人头下地，这很离谱的东西。但是有趣的就是整个香港政府包括梁振英，他对于比如说香港的信报、香港的苹果日报对他有一些不利的言论，他常常都会发律师信或者是恐吓他们。但是问题就是情报这样激烈的人身攻击，那梁振英一直都没有公开的去攻击，所以那个很多香港政界的人就觉得情报的背景跟来历不简单，所以就是甚至是那个习近平对香港政策的一个传话的一个渠道到后来就是你刚才有讲提到了，就是那个习近平有一次开会的时候看到那个郑俊华，就会跟他握手，跟着郑俊华在参选的刚开始的时候也在他的网站放上一个他跟那个习近平身边很重要的那个算是左右手的一个人物的那个照片，所以一般的那个认为就是西环就是中联办张晓明张德江，甚至就是要支持林郑来让他严肃梁振英的政策，所以那个习近平又把那个郑俊华那个推出来，就希望可以让他当选特首，就将所谓的西环的势力进行那个整顿这样子。跟着之前有发生过说中央的也有大员去那个中联办那边进行一个调查等等等等，所以很多这种的那个消息，香港的政界都相信的很觉得是很肯定的消息，甚至是我听到一些选委中间流传那个说法，就是说中央经济局常委投票是支持林郑月娥，但是投票的时候李克强跟习近平是没有投票弃权，所以他们期待他们最后关头可能会有一些贪腐的丑闻等等出来来整顿，最后就会把郑俊华捧上去。那个是香港的一些民主派的选委在流传的一个说法，似乎他们是很相信，而且也是言之成理，因为不然的话很难解释为什么情报可以那么凶狠的批评那个当权的官员。但是最后那个结果是不是这样子，那个背后是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就是只有中共自己才知道。也有可能是习近平跟整个中共设出来一个局，因为泛民一直相信习近平支持郑俊华，所以这次泛民在选举的时候没有推出自己的候选人，没有太强烈的批评这个小川姐的选举，去支持张俊华这个那么建制派的那个候选人，因为张俊华在很多事情的立场，比如说支持23条立法支持人大831的决议，这都是很建制派的立场。但是问题 在这个局这个消息底下，泛民就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他这个篮子上面。所以如果这次曾俊华选输了，跟着泛民再出来批评那个八三一人大的八三一决议，跟着他那个所谓道德高地都失去了，跟着就很难言之成理。因为人家那个建制派可以说，如果你真是不喜欢人大的八三一决议的话，为什么你会支持一个支持人大八三一决议的郑俊华成为特首了？所以这个也可能是一个陷阱。
嗯，好的，谢谢孔教授的分析。那么除了分析这个香港选举背后这个中南海的博弈跟内斗的影子之外呢，我们更要关心的是香港未来的命运，还有香港民众的说法嘛，听听民众的声音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在林郑月娥成为香港第一位女性特首的同时，这个在选举场地外有香港的民主派举行抗议活动。那么其中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的抗议组织者，我们来听听看抗议组织者的说法。
I think whatever any beliefs that you think，
我想无论你信仰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求实行普选，并强调其重要性。我们希望即使是每个政党采取不同的策略，我们仍然希望大家都团结一致，呼吁民主改革不应该被拖延。
听完香港抗议民众的说法之后呢，我们究竟这个香港这次的选举居然选出这个林郑月娥，究竟对于这个是不是更激起香港民众对于真普选，刚刚这个抗议民众真普选的渴望，还是让他们其实是梦碎了，还是说对于香港未来的命运有何影响呢？接下来我们想把讨论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接下来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孔高峰教授，就是关于曾俊华这个，我们想请您再仔细分析一下。就是刚刚这个范世平教授也提到说，如果假设这一次是用这个人大的政改方案，就是这个人大圈选几个人，然后呢大家一人一票选，那以这个曾俊华的高民意的话，会不会就有可能这次是曾俊华？那但是另外也有一些民主派的人士，他们认为对于曾俊华的参选很不以为然，认为说任何人只要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体制内的活动，就是认同了中共啊，就是背叛了香港人。像这个梁国雄他也表示他要这个参选，他先前也有表态想要参选特首，结果也是被这个骂得很厉害啊。所以您觉得到底要怎么看这个有没有政改方案对于这个特首的最后的人选会不会有点差别？另外要请教您，就是前立法会议员黄玉明他在脸书上写说，如果你对选举结果感到很意外而且很失望的话，就是因为你相信中国和那香港那些有权还有有票的人会良心发现，现在你发现被人骗了，你真是好傻。所谓的被人骗，是不是说觉得应该林郑月娥的票数没有那么高，但是后来中共可以用这种方法把林郑月娥的票数冲到比这个梁振英还要高，是这样的意思吗？这几个问题请教孔高峰教授。
对，先生，你的问题对，没错，就是其实这次那个泛民主派的策略就是要全力支持一个有希望胜选的候选人，就是郑俊华。他们觉得郑俊华有希望可以胜选，因为他们泛民主派相信中共某些派系，特别是习近平可能是支持他所以就会觉得他而不是吴国兴前大法官是有胜选的。其实那个胡国兴的那个政纲一直以来参选特首以来都是比较接近泛民的立场的，感觉郑俊华还在很多事情上面的那个立场都是跟泛民一直以来相反的他们泛民支持他，第一就是觉得他有机会，有机会，因为他们相信习近平支持他。第二就是觉得郑俊华是一个比较好，比林郑月娥好一点的人做事情没有那么绝对但是这个就是让泛民陷入一个很大的困局。第一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黄旭明前议员讲的没错，就是他们就是用很善良的角度去猜想中央觉得中央会正式听香港人的声音跟着就会受到那种民意的影响去推那个郑俊华做特首。但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机会是很少的，因为第一方面就是中央让那个梁振英不参选，已经是从中共的角度来讲已经是很大的妥协了。要中共不让梁振英参选， 再加上要中共让那个民主派支持的人当选，这个对中共来说就是妥协的太多，他可能不可以做这个那么大的妥协。但是问题在之后，民主派要怎么走下去是很大的关键，因为这次一个现在很多那个建制派的人已经走出来说了啊，你当初如果要那个政改方案，所谓的代助先就是八三一的方案啊，这次就是张俊华了。那么但是发明的想法就是根据当初的政改方案，张俊华可能没办法入闸，因为那个刚按那个方案，你要给提名到进去参选的话，是要超过一半的选举委员会，就是提名委员会的提名才行。所以郑俊华可能是一半都拿不到，所以他连入闸的机会都没有。
嗯哼，好的，谢谢孔高峰教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这个范水平教授。第一个就是刚刚大家对于先请教您关于林郑的问题好了。林郑她是香港的第一个这个女性的特首啊，那这个但是刚刚孔高峰教授也提到说，可能林郑做事比较绝对一点，所以她也有梁振英 2.0 的这种称号啊。那么她7月1号成为第五任特首之后，您估计她的这个政策来，就是对港或者是对台的政策是会比较柔和一点呢，还是说就是真的是梁振英 2.0 版？那第二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刚刚大家对于呈报的问题也已经讨论了很多了，那么批张德江，批张晓明，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在对台方面，我们以前有提到这个郑立忠被查，那么这个张志军因为这个可能是共谍案的问题，那么被陆委会指使，那张志军说是陆委会在分化离间这个中共的对台组织等等的。那今年就是十九大了，那您觉得这个十九大的时候，习近平会于这对于这个港澳台的整个工作系统有一个换血吗？这两个问题请教您。
对，我想当然林郑她作为一个女性啊，应该我们看就是在亚洲地区啊，包含这个朴槿惠当选总统是个女性，蔡英文当选总统，那现在林郑要当选特首，感觉上在亚洲地区女性的这个从政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是也有可能出现失败的案例，不然像朴槿惠就是失败的案例。那蔡英文目前的民调也不怎么好啊。那因此我们看到林郑未来的表现会怎么样，也是备受关注。但是她是一个女性，应该会比较柔软一点了、啊。所以我更认为说，可能可以消弭目前香港跟这个北京之间的一个矛盾或者冲突啊。那我们是期待她能够扮演这个角色。但是女性通常也比较保守一点，所以她会不会因为北京中央的一些强硬的立场，她就屈服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要看她未来她的一个行事风格。那至于她对台工作，我想跟对港工作都是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对台跟对港工作都是中共一个非常敏感的工作，特别是一个统一战线的工作。那习近平上来之后，当然我们看到他对港工作是一个失败，因为发生的这个所谓雨伞革命等等，到目前为止港独本来大家认为是个假议题，结果还弄假成真。那对台工作也算是失败，因为他一上台之后就发生了太阳花学运，然后2014年的九合一大选国民党惨败，再让去年的台湾的总统大选立委选举民进党大胜，所以都要找一个人来当替罪羊。因为到最后我们知道十九大之前，随着中共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那习近平上来之后，他打击的这些人，包含这个都是江泽民的人马，包含这个周永康啊、徐才厚、郭伯雄等等，都是江泽民人马，所以这些江系人马也在找机会反扑。那找什么事情来反扑呢？就是他习近平失败的事情，包含香港问题。那我们看到香港问题又有张德江，也是江系。那台湾问题也是一样，就是你对台湾公问题也是一再的失败。那这些罪过会不会就扣到习近平头上？就是你对台工作也失败。好，那你十九大，你想要一大权在全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如果都失败，怎么可以让你全揽呢？所以变成说对台工作，他要找一个人来当替罪羊，那找谁？但我们看到就是这个郑立忠啊，还有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龚清盖，就是国台办副主任。那因为什么？龚清盖在这个获得郑立忠，郑立忠是谁提拔到北京？他是2005年被当时的国台办主任陈云林提拔到北京当国台办副主任。那后来到目前为止，那这个陈云林背后是谁？就是我们知道他是当时的政协主席贾庆林。那贾庆林背后是谁？又是江泽民。所以某种程度来讲，他打击这个郑立忠，其实背后下一个人，很多人说可能下一个就是陈云林，那或者后面是政协主席贾庆林，或者背后就是习近平，对，江泽民。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跟这个他跟江派的斗争是有关联性的。那郑立忠就变成是一个代表了。那龚新盖在福建的时候，他据说他跟这个张高丽的关系也不错，因为张高丽是来自于福建。那 郑立忠跟龚新盖都是福建帮，都在福建工作，他们跟这个张高丽是不是有关系？所以透过打郑立忠打龚新盖，背后是不是打江系？所以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权力斗争或许也有关联性。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立刻来接听电话，江西的福先生您好，请讲。江西的福先生听得到我们吗？好的，我试试看下一，请讲，福先生，您在线上了。
嗯，我想说的是，这个小圈子选举这个规矩，有人说是那个香港权贵自己定的，有人说是大陆权贵定给香港了，还有人说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弄的，有点像是人大代表那种感觉，好像是全部都是内定好的，好像是连这些1000多名选委都不是普选出来的，感觉就像是大陆的权贵们玩老虎机。搞出了这么一个临什么月娥，弄出了这么一个选举，就这么一个结果。如果他们要是选个男性候选人的话，可能概率更就会引起那个民众的一些反抗的声音要大一些。所以选了个女性候选人，但是呢少一部分抗议的人。
好的，谢谢山西的福先生，河北的刘先生，谢谢福先生，河北刘先生您好，请讲。
好，我想说两句啊。不管任何人当选了，肯定都有不满意的。你美国那个总统，川普当选不是也有好多人抗议吗？只要是当选了，合乎法律，也没有什么说的，就看他以后做的怎么样。
好的，谢谢。
我就说这么多啊。
河北的刘先生，还有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我想那个现在说那个一国两制香港模式，其实最早邓小平先生设计的是台湾，为台湾设计的一国两制模式。说在香港一国两制这个实行的好不好是吧，这关系将来对台湾实行一国两制。但是这个邓先生那个一国两制香港模式已经好几十年过去了，在这个一国两制这个模式也在这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探讨。我希望这香港模式，做得好一些。如果香港问题解决得好，对以后用这个模式处理
台湾问题，
才有收效。如果处理得不好，对台湾有很大影响。
的确，感谢河北张先，很多人都把香港的命运跟台湾也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今天在脸书上跟 YouTube 上有很多留言，我来念一下。一个是在脸书上的一个评论是，建国先生他说，这个选举香港这次特首选举能够平息港人追求最终直选特首的情绪吗？以后还会不会再发生战中行动？这是建国的问题。另外，竹林七贤在香港他问啊，这个选举就是中共用来欺骗港人和国际社会的把戏，这是他的评论。另外，鱼羽毛说，香港的选举是不是中共的烟雾弹呢？他想请问来宾。还有一位 Richmond Lee， 他说，中央通过这次选举表达了中央能够完全的掌控香港。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我就请两位来宾来回应一下刚才这个听众观众啊，还有脸书的留言等等，然后跟我们做个总结。想请教这个孔教授，刚刚那个我们特派员也提到说，林郑上来之后恐怕没有蜜月期。有人说他是梁振英2.0版，刚才有一些评论说他是女性，比较柔软，或许能够比梁振英更不那么讨人厌一点。你认为他上来之后，香港的情势究竟是不是会更好还是更乱？还有港独是否会再起？请教您。
我觉得林郑上台之后他会做什么，用什么方式做，其实很大还是决定于那个中联办中央对港的政策。因为他跟梁振英跟之前任何一个特首都一样，其实他其实是政策的执行者。所以我猜想就是说，中央看到他名望暂时没有很高的时候，刚上台所以可能会让他不会太急的推一些有争议的政策，让他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其实像梁振英刚上台的时候也是，梁振英刚上台的时候，香港有那个国教，2012年有国教国民教育的争议，跟着就是临那时候2012年的9月立法会临选举的之前，梁振英就把那个国民教育的方案在很大的反对之下把它撤走了，那个一定是中央叫他撤走了。所以在这个思路底下，我相信林振英有 刚上任的时候，中央应该不会叫他做一些很激烈的这个动作。但是同一方面，就是这次选举反映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习近平的权力有多大的问题。刚才我们谈到情报，谈到权力博弈的问题。如果是真的，如果那些流言是真的，就是习近平不想林郑，跟着江派所谓的想希望林郑，最后林郑又赢了，这样是不是代表习近平其实对政局，特别是香港的政局，其实控制没有那么大了？因为之前比如说《经济学人报》在去年年底出一个很大的专题的报道，说习近平虽然好像是大权在握在他手上，感觉很多委员会很多重要的东西都是他做主席，但是他其实是没有什么实权，很多抵制党内很多派系。在香港问题上，如果是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角度去解释为什么好像习近平支持这个候选人没办法当选，就是其实是所谓的那个张德江西环等等的势力还是盘踞在香港把持住香港决定香港的政策。
的确，从这个香港选举看，习近平的权力是否巩固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很快一个问题请教你两句话，刚刚听众问到说香港是不是还有可能发生这种大规模的战争？很快的，
我觉得暂时是不大可能，因为现在泛民是有点进退失据的状况。因为之前占领的时候的力量，这次那个比如说苹果日报民主派公民党民主党都用了这个力量来支持一个政治派候选人，就是郑俊华。而且郑俊华的立场就是他支持人大831的那个了龙选举的方案，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个民主派反对运动的那个领导会有一个很难说那个缩圆场，跟着把他这个那个机缘其说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还是会观望但是暂时短期应该不会有大规模的抗争。
好的，谢谢孔教授，请教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也给我们做个总结。这个战中，我还记得当时发生的时候，跟太阳花学运，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同一年发生的。那刚才也有听众河北张先生提到，这个香港的命运跟台湾其实联系在一起的。未来林郑上来之后，香港的政局是稳是乱，港独是不是会再掀风潮？您觉得台湾应该从什么角度来观察呢，范世平教授？
就是说梁振英是习近平不喜欢的，可是他竟然换不下了他他不让他这个连任竞选，然后还让他去当这个政协副主席，然后还在这次两会期间还跟他互动还蛮热络。那你看，他如果是他透过晨报来批评梁振英，又把他拉下来，但是还是给他一个政协副主席的位置，某种程度我觉得他还是在做妥协跟江派在妥协，表示习近平的权力也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么大那刚才有这个听众说这个香港问题一国两制是给台湾做垂范效果，没有错，本来是这样。可是台湾人看到香港的这场选举，简单觉得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样板戏啦觉得非常荒谬，就是说凭什么1194个人可以代表718万的香港人来投票，台湾人觉得这不可思议。然后你看这些曾俊华，他也在投票前一天晚上也搞了一个这个好像类似是这个造势晚会，也不少人参加蛮热烈的。可是这些人的名义没办法，完全没办法透过这些所谓的香港的这个选举委员会的委员来产生反映出民意嘛，就表示说民意跟这个党意是违背的，是相似的那也就是说，民调这么高的曾俊华，结果得到票那么少，刚好是这个林郑月娥的一半可是他的民调呢，却往往是比林郑月娥多一倍，就表示就是说这一个矛盾的现象。所以台湾民众会觉得香港人真的很可怜，也很无奈，也当然就会对这个一国两制当然是更没有兴趣了那我觉得就是说，最近亚洲说看这一期是说，哎呀，这个你看这个港独的风潮好像已经慢慢下来了。我觉得倒不是说港独的风潮下来，而是说香港人对于这个香港的民主政治已经不抱期望了，所以他们已经搞木死灰了。所以我觉得也不会有什么大规模的活动，因为大家觉得怎么搞，反正你北京就是不理嘛。那未来就是可能就算了。那你看出来说，最近也有这个显示，就是香港人来台湾移居的人数大幅增加，也就是说他们觉得说，反正也没什么搞头，干脆就搬来台湾来算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对香港的民主的发展来讲，或许他们在失望之后呢，也过去的一些热情也就不要再出现了。
干脆直接搬到台湾去了。好的，非常感谢范世平教授。那么有关于香港特首选举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带您关注的是，在共谍案频传之际，一名台湾的官员日前因为便衣遭到了警方盘查，怒批台湾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如果台湾真的是变成警察国家，那中国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 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继本月中旬惊爆陆生共谍案之后，最近又传出有5000名共谍潜伏在台湾，引发了各界的热烈讨论。而就在这个时候，台湾有一名官员上个星期穿着便服和拖鞋到住家附近的便利商店买饮料，遭到了5-6名警察的盘查，并且要求他出示证件哦。那么该名官员就怒批警察是违宪侵害人权，还质疑台湾是否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他说台湾现在的情况比戒严时期还要恐怖，还反问大家，难道自己看起来像共谍吗？我想先请教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你怎么看这个案子？台湾真的变成了警察国家吗？范世平教授，
我想啊，这件事情是很有趣，在台湾有正反不同的意见。但当事人叫李永德，他是叫客家委员会的主委，等于是部长级的正部级的干部。他住在这个，他是在一个金赞广场，这其实是一个百货公司。他住在这个，他这个百货公司楼上也有住宅可以住，所以他就是从他家楼上下来到这个百货公司下面的地下街的一个便利商店买东西。那因为他就住楼上，所以他就穿了一个拖鞋就跑进来买东西。啊，被这个警察在旁边啊巡逻，就发现这个人有点可疑啊。其实这件事情我倒不觉得应该要去骂警察，因为其实自从发生这个郑捷啊在这个捷运上杀人之后呢，其实台湾社会觉得有警察在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金站广场，它旁边就是捷运站，跟捷运站是共构的，所以它在这个捷运站的附近巡逻，那大家会其实一般民众是觉得蛮安心的，所以我到很多人是认为这反而是支持警察的。那而且就是说呢，警察也对这个李永德李部长其实也做了很清楚的说明啊，也可以说是不卑不亢，跟他说我们是根据什么什么法律。所以我觉得很多民众是认为说这个警察其实是并没有错的了啊，因为这个说这个李永德他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青少年居住这个出没为主的，大家一般人不会穿个拖鞋跑去这个百货公司嘛，台湾人不会有这种习惯，所以他一个中年男子，而且这个李永德长起来是有点江湖味，大家看那个照片，你看会觉得他穿着一个拖鞋，在那个青少年群聚的地方，然后据说这个他看到警察这个眼光有点闪烁，所以我觉得警察做这个举动，其实也可以说是经过他们的经验的判断，然后呢，这个来这个对他其实只是一个询问，只是叫他拿身份证出来检查一下了。也后来他拒绝之后，当然警察也没有强制执行，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看，警察的表现可以说不卑不亢，而且也没有做强制的动作，所以一般大部分的民众是支持这个警察的啦。而且警察我觉得台湾这个经过2次的政党轮替之后，过去警察的确被认为是一个好像国民党的一个这个打手或什么，但现在的警察其实都已经相对行政中立了，所以大部分民众对于说警察在这个地铁站附近出现反而是给予肯定。那其实我觉得也没，当然我觉得也不必去这个批评李永德啊，因为他只是把他自己的一个想法啊，因为他觉得我为什么会被这个盘查，他把他放在 FB 上面，而且他也没有在当场就跟那个警察就是耍官威，说我是部长啊，你不认识我吗？他也没有，他就是以一个平民的身份，所以我觉得李永德也不应该被责备，特别是你想一个部长啊，穿个拖鞋，他不怕被人家认出来，就跑到这个超市，他也不叫他的秘书，他自己人就去买东西，我觉得这也是凸显台湾民主政治的一个平民作风嘛。你想想看，有可能这个大陆一个正部级干部穿个拖鞋跑去这个便利商店嘛，我想可能大家会觉得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大家应该从正面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另外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当中，有一个配角，就是他是在这个李永德身边的一个路过人，他是当场跟这个警察辩论，他是用很多法律的立场去批评警察，那警察也是跟他就法论法，反而变成是一个相当理性的一个对话，没有谩骂啊，都是就法论法。我觉得这也某种程度表示说台湾的这个人权的这个教育非常成功，就大家会觉得说你要怀疑我有充分的证据，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倒不是从一个负面的角度，我反而是从一个比较正面的角度去思考。
那么孔教授你怎么看这个案件？你也去过台湾，你的经验是你会觉得台湾是一个警察国家吗？
当然不会了，就是这个案例我具体不了解，但是从表面上来看，比起中国大陆甚至是美国的一些案例其实是没有很严重了，因为起码在美国现在的争论就是说你会不会因为你的皮肤的颜色受到警察的 暴力的对待。
嗯，
啊，感觉在中国的话，如果你是那个讲起来像那个维吾尔人的，他警察可能会对你很不客气，不给你去一些地方，甚至是拉你去那个警所里面殴打之类的。所以在这个案件来说，是这个是其实是一个比较小的事情，所以不用讲到那个警察国家那么夸张，我觉得。
孔教授讲到这个中国跟美国的例子，事实上我们也在这个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做了一个网上民调，我们来看看这个结果。这个很多的美国之音的民众都认为说呢，认为我们给他三个选项，台湾、中国跟美国，您认为下列三个选项哪一个更符合您对警察国家的印象啊？结果认为台湾是警察国家，结果只有1%耶。然后认为美国是警察国家9%，还高于台湾。那最多的是认为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88%。这个我们的网上问卷，这个仅供大家参考。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我想扣到我们前面那个话题，想再请教华府的孔耀峰教授，就是像我也很好奇香港的这个警民关系哦，因为这个在香港经过这个战中运动还有余旦革命之后呢，可以说这个警民关系可以荡到最低点。那么之前呢，因为有7名警察他们在涉嫌在战中运动的时候呢殴打一个民运的人士呢，后来被法院判这个罪成啊，那么其中几年的徒刑不等啊。那么当然香港的警察相当的悲愤，但是很多这个民众觉得这些警察是罪有应得啊。可以说香港的警察警民关系可以说到最低点，也有这个民众说香港警察的这个精神已死，因为他们觉得港英政府时期警察是还可以被人民信赖的，但是到了这个政主权移交之后，香港警察的这个完全不被尊敬啊。那您怎么看香港的这种警民关系，或者说如果说要以警察国家或者是这种定义来看的话，香港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我说相信那个警察国家跟警察暴力是两个不一样的问题。就是警察国家一般在冷战时候就是指就是很多警察或者是特务的机构去渗透进去人民的生活的很小的环节，比如说上课里边可能有一些特务在监控那个教授在讲什么，你在那个同学的活动也有一些警察的那个线人在里边通风报信。这个在那个冷战的时候，在国民党底下的台湾跟现在的中国大陆都有这个状况，但是香港现在暂时没有很严重看到这个状况。现在香港的讨论主要说这个警察暴力的问题。跟着香港的警民关系有一个历史的轨迹，就是在英国治理的时候，就是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警察对一般示威民众的暴力是蛮厉害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民众都是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啊，所以在那个冷战底下，跟着到70年代80年代之后，警察的贪污问题、警察的暴力的问题都给那个当时起的英国政府压下来，所以警民关系是很和谐的。那个时候警察的形象在香港是很正面，但是现在在97年之后，特别是在战中之后，警民关系又变得很紧张，因为香港的那个示威者是世界上很有名的、很和平的、理性的。所谓和平理性，就是说他们会。警察叫你在什么地方画出一个圈圈来示威，他们就乖乖在那个圈圈里面示威。路线是怎么样，他会在那个路线里边申请好的路线里面示威。跟着他们在警察对抗的时候也会举高双手，证明自己是没有暴力。在这个那么和平的那个示威，其实战中也是很和平的，所有人都强调他们是非暴力。那时候当时就发生那个警察打人的事件，那个7个警察把一个示威者拉去一个角落去打是一个案件，其实还有其他的很多例子是那个警察把那个示威者打到头破血流。所以在这个事情之后，香港人对警察的整个观感都改变了，觉得他们是在执行政治任务，而且是那个越来越暴力，相对于比较和平的那个示威者来说。
回到台北，我们先请到范世教授，就是这个刚刚孔教授讲说警察国家是其实有渗透有监督的，那么最近这个民进党政府有说要可能要在拟定这个保防法还有反渗透法，当然保防法方面府方已经说退回了，院方退回了，但是反渗透法这个立法院还民进党党团还蛮积极的，这会不会真变成一种 警察国家的另外一种形态呢？
对，我们知道就是说保防这个两个字在过去是保密防谍啊，那在过去国民党执政时期是用于这种方式来进行白色恐怖或者监控我们的公务员，所以我们公家机关都故意叫它会有一个人二室，人事室第二办公室专门来监控公务人员的，但后来在台湾的民主化之后这个单位就裁撤掉了，所以变成对于这些军公教的这个控制或者对保密防谍就工作基本上就采取一个比较懈怠的一个状况，这也包含像这个罗贤哲少将啊，他是被美国 FBI 发现他被中共收买，后来才透过我们来进行侦办。那在马政府时期也被美国很多的相关的智库学者认为说好像被中共渗透得非常的厉害。那我们知道蔡英文上台之后他可能很多地方需要跟美国跟日本要做很多的一些合作，特别是一些军事上的合作，那当然美方也有很多的这个压力，认为说台湾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好，那这样子就变成台湾美国卖武器给台湾就反而泄露给中共去了，所以我认为小英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他必须要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认为说这样会不会变成白色恐怖，我相信就是说现在的情况跟过去不一样，过去的保防工作是为了巩固一党专政，是为了巩固蒋氏王朝，是要巩固威权政体，但现在台湾的这个保防工作是为了要维护民主政治，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不让中共渗透，我们的台湾才不会被中共所侵略，我们的民主法治才能够维系。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意义是不一样，因为时空环境不一样。第二就是说台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台湾是一个政党政治，有反对党，有国会，有舆论，有各种媒体的监督，我也不认为蔡英文政府敢去透过这个方式来进行白色恐怖，因为我觉得也没有那样一个条件跟环境。所以我觉得过去的保防工作是违背民主的，现在的保防工作可能是要维护民主的，所以我觉得两者之间时空环境不一样。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也有相关的法案，欧洲也有，欧盟也有相关的法案，都有这种防止这个外谍渗透的这个法案，所以我觉得台湾这样做应该也不会违反这个民主的这个价值。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董宁。
好，立刻来接听电话，电话听众蛮多了，请大家尽量用一两句话发表你们的看法跟问题。台北的肖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肖先生请说。
喂，你好，那台北的关于这个五千个那个间谍哈，一般民间就认为这五千个这个谍哈就在民进党内部。那第二点就是说，还好这次李永德是这个发生在民进党执政，如果是国民党执政的话，事情的台积大条啊，事情很大了。
感谢台北的
这关于那个香港那个特首哈，
谢谢，不好意思，第三点没有了时间哈。那个高雄的陈先生您好，高雄陈先生请说。
台湾人想学美国啦，在美国如果你攻打立法机关跟行政机关去占领的话，有可能被枪杀啦。在台湾不会，台湾的警察是打不还口骂不还口。
好的，台南
带了，
谢谢高雄陈先生。台南陈先生，不好意思，今天都当了大家比较时间短了，最后一句话，台南陈先生请抓紧时间发表您的看法。
我觉得任何的监控都是不被允许的。
好的，谢谢台南陈先生。那么我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下半场进行一分钟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孔告峰教授。
对，讲到那个所谓共谍或者是渗透、反渗透，我觉得其实在台湾现在的状况来说其实是有这个需要，因为你看香港就算是英治后期跟英治整个时间，其实中共对香港政府所有机构等等的渗透已经很严重，跟着现在九七后就更是这样子，所以现在台湾面对一个要把台湾吞掉的一个算之于口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政权，感觉而那个台湾跟中国大陆的那个交往又那么紧密，那么多人员的那个来往，他中共没有派间谍进去台湾社会各层面去渗透，如果你说没有的话其实是一个笑话，这是一定有的，但是那个所以政府要从这方面去防止一些，比如说刚才范教授也讲到一个美军那个很多武器在台湾的机密等等的东西没有流到中共的手里边，这个是需要有个防范，基于这个防范跟人权中间怎么取得平行，这是需要学界需要媒体等等的监督
一起来讨论。感谢孔教授，台北的潘世平教授，一分钟。
我想对，的确哈，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一个符合比例原则的一个基础上来设定这样的法律，我相信台湾民众都会理性的来看待了。那当然有些人批评说会不会回到白色恐怖，但我相信大部分的民众都会认为中共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那在台湾有这么多的陆生陆配这个陆客，但是我们不是认为说他们都是共谍他们很多也都是非常良善的，但是不可否认还是会有这个情况，因为从每年都有破获这个共谍案来看的话，中共 各方面都在对台湾进行渗透跟这个进行这个情报的这个渗透，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个法案恐怕也是这个时候必须要来做处理的一个因应的一个作为。
嗯哼，好的，感谢大家今天非常热烈的讨论。那么听众的收听，透过中华新闻网，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感谢二位，还有感谢在华盛顿现场参与我们节目的孔高峰孔教授，感谢您来海峡论坛。那么听众和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还有很多的脸书的网友的评论，我也来不及念了。你们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还有 YouTube， 还有脸书上收看我们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然后并且在聊天室上面跟我们留言评论，并提出建议。那么我们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 还有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海峡两岸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当然还有脸书上的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洪教授，谢谢您来我们节目，谢谢。